那今天早上的聚会特别欢迎那一些，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或是最近才参加我们聚会的朋友们，我欢迎你，我们希望你享受这个地方的聚会，这不是只是一个宗教的聚会而已，这是一个改变生命的地方。我们在这个地方希望因着神的同在，因着你认识神，你的生命得到翻转，得到改变，让你的人生当你回头看的时候，一年比一年的进步，一年比一年的有喜乐，有平安在你的生命当中。感谢神，我们上个礼拜我们提到每一个神创造的人，神都给他恩高，给他能力，给他勇气，给他力量，来面对生活上的一切，不管你经历什么样的挫折困难，神都给你有足够的恩高来经历过。即使面对批评指责，即使面对别人的不相信，只要你坚持相信神的能力跟你同在，神在你身上有恩高，神都会保守你，成就他要在你一生上所要成就的。我相信神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独特的计划，每一个人都是原件的，每一个人都是唯一的，都是神当初所创造的。神没有创造一个人跟你一模一样的，即使双胞胎也是有不一样，过去没有人跟你一模一样，以后也没有一个人会跟你一模一样，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精心设计的。所以很多人经常讲说，有所谓的非华的孩子 illegal kid， 就非华私生子。我觉得没有所谓的非华私生子，所有孩子都是神所精心设计的，只有非华的父母，没有非华的私生子。感谢神，我相信神在创造我们每个人的时候，不仅给我们有足够的能力恩高来面对我们所面对的一切，神还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能力，不同的才干。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你如何接纳，如何应用神给你的能力来过一个得胜的人生。在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说，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神说，我创造你们每一个人的时候，我都给你们不同的能力。也许有一些人很容易就可以唱很好的声音，他唱歌唱得非常得心应手，很多人很会做那个雕刻的工作，很多人演讲一点困难都没有，很多人对艺术方面他非常有独特的看见，对他来说是驾轻就熟的事情。所以神说，我给你每一个人都有独特的能力，要来成就我要在你生命当中所成就的。所以你不需要去比较为什么别人很会唱歌，为什么我的声音这样子，为什么别人好像似乎讲话滔滔不绝，我好像沉默不大会讲话，为什么没某某人在提议方面那么卓越，为什么我就是体能这么不好。我告诉你，因为神创造我们每一个人的时候，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能力来成就他要在我们生命中当中所成就的。那些你做起来非常容易得心应手，似乎你都不用怎么思考就可以做得好了，那就是神给你独特的恩赐，独特的能力。你要知道吗，我对于家具对于颜色是一点概念都没有，每一次我买家具回家，我太太已经把它退掉了，她说，你怎么那么没有 sense， 这种颜色怎么可以配我们的房间。我就是一点 sense 都没有，每一次我去买我觉得很漂亮啊，哇，这配在我房间是多舒服，但每一次她就觉得说，你真的是没有 sense。 我以前真的不知道，说我如果穿黑色的袜子我应该配黑色的裤子，我经常穿白色的袜子配黑色的裤子，因为我就是没有那种概念说为什么白色不能配黑色，每个人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去比较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不一样，并且神说，我要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你们。神说，我要根据你们每一个人所需要的来给你们我不同的恩赐，不同的才干。我们看下一个 PowerPoint 就知道，神说，我要在装备你们，在你们所需要的。神知道他创造我们的时候，每个人要成就的事情不一样，他在我们一生要成就的不一样，因此他给你不同的才干。神如果要让你一生当模特儿，神会帮你长得很高的，你不要在那怪罪神啊，为什么我这么矮不能当模特儿，因为神也许不是让你当模特儿，所以你所需要的神绝对会给你。所以你不需要去比较为什么别人跟我不一样，别人比我好，为什么他的鼻子比较高，为什么他声音比较好，为什么他某某方面的才干，我们不需要这样去比较，因为神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他独特的计划。神既然在我们身上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计划，他就给你不同的才能来完成他要你完成的。所以神装备我们每个人按照你所需要的，如果你不需要了，神就不会给你那样的才干。 你不要看到别人有那种才干就羡慕他，甚至嫉妒，甚至去比较，甚至要他有的。我们不需要这样子，就享受接受你有的才干。不仅这样，神说你们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英文说你要发挥你的恩赐，花你的时间在你得心应手的比较有才能的那个方面。我告诉你，神总是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有一两项是很独特的。譬如说唱歌好了，我怎么样找声乐家来训练我的声音，我声音就是高不起来，我声音就是唱不准。但是对某一些人来说，他天生就很容易唱歌，唱歌对他来说是很驾轻就熟的事情。如果我花我大部分的时间在训练我，让我自己可以声音唱得很好，我可能最多只能从如果是一到十，十最高的话，我原本的水平可能只有二到三。我怎么训练的话，我最多只能到四到五，也只是平均而已。但是如果你已经是七或是八了，你再花多一点的时间把你七八训练，过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哎，我怎么已经到了九或是十的程度了。神告诉我们，你要花你大部分的时间，你要把你大部分的精力发挥在那些神给你的才干上面，神给你恩赐上面，就是神给你的艺术方面的天分。你要花你 大部分的时间在追求艺术上的卓越，你不要去追求体育上的卓越，因为对你来说这个只能从二到三提高到四到五而已。所以神说，你要把你自己给你花时间在我给你的恩赐方面。我们要经常这样做，我们要经常检视我自己，嘿，神在我身上有什么样独特的才能，我就花我大部分的时间去做，不要把花时间花在那些不是你很有恩赐很长处很有特色的地方。我前一阵子看到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个动物学校的故事。有一群动物，他们发现说，嘿，我们这个世界越来越不一样了，我们应该来改变这个世界，做对这个世界有更大的贡献。因此他们创造了一个叫动物学校。在这个动物学校里面，他们要求每一个学生都要接受四种的向能的训练，包括游泳，包括飞行，包括跑步，包括爬行等等。所以他把所有的学生都找来了。第一个是鸭子，鸭子他在游泳方面是哇非常出色的，非常得心应手的，每次游泳比赛他都是跑第一的。对他来说飞翔也不是一个困难的事，但是他只能勉强及格而已。但对于跑步，对鸭子来说就是很难过的一件事情。但是学校要求鸭子你仍然要在跑步方面很行的，所以学校要求说，好，既然你游泳那么行了，你就不要再游泳了，你飞翔也可以的，你就不要再把你的时间花在飞翔上面了，你就专心你每天练习跑步。终于学校规定他一早起来就跑步，跑到日落，跑到睡觉之前，跑了没多久他整个脚都烂掉了，都受伤掉了。不仅他跑步没有学好，他也慢慢的在游泳的功能上面也减低了，他终于只能勉强的及格，勉强的毕业而已。第二个动物是什么？第二个动物是兔子。兔子每一次在跑步比赛他总是跑第一的，因为他跑得最快。但是碰到游泳课他就受不了了，第一次下去游泳就进水了，羽毛全身湿透了，终于得到肺炎就退学去了。第三个是小松鼠。哇，小松鼠对爬行树它是最内行的，所以每一次在练习爬行的时候爬到树上它是最快的。但飞行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他说，我可以从树上飞下来，但是在老师要求我从地上飞到树上去，我就是飞不上去。但老师说，你就是要不断的训练，不断训练。终于他每天不断的希望从地上跳到树上去，终于练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不仅跳不上去，飞不上去，而且他的肌肉受伤了，只好退学出去了。最后是老鹰。老鹰是一个最让人头痛的动物，因为它总是不按牌理出牌。每一次我说我们来爬行的时候，老鹰总是爬两下就飞上去，飞到顶端的，在嘲笑那些人说，你怎么爬得那么慢，因为它一下就可以飞上去的。它总是很让学校头痛，所以最后它也被驱逐出学校去了。我要告诉你这个故事，说每个人都有你专长的部分，你不要花时间在那个不是你专长的部分。你不仅没有办法把你那个不专长的部分发挥出来，不仅这样，而且会让你原来已经很专长的部分，因着你花太多时间在不专长的部分而把它拉下来的。所以神告诉我们，你要检视你自己，什么是我给你最大的恩赐，最大的才干，你就花你的时间精力在那个地方，神绝对可以让你在那一行非常的卓越出来。 那经常我们犯的一个错误是，我们喜欢去比较。当我们看到别人所做的事情似乎得到更多的掌声，似乎别人比较重视的时候，我们就想去做那样的事情，以至于我们忘了原本我们本来有的才能，不去发挥，而去发挥那些原来不是我们的才能。所以我们要经常检视我们自己，我不是是不是为了别人在生活，我是不是为了别人在埋没了我自己的才干。我要经常这样做。你如果老是只是喜欢比较，只是喜欢羡慕别人的话，你会落入两个陷阱。第一个，你会开始越来越不喜欢自己，所以我好喜欢像某某人一样老是得到那么大的掌声，为什么我不能得到掌声？你会开始化解你越来越不喜欢自己。不仅这样，你会开始学习像别人，你变得越来越不是你自己的。你原来本来是一个最真实的产品，后来变成一个复制品了，因为你学习别人了。就好像一个篮球队一样，如果我们的姚明先生老是觉得说，哎，我喜欢冲锋陷阵，我应该是打前锋了，每次抓到球就一直跑去得篮的话，我相信姚明不会这么成功的。因为他就长得那么高，他长得那么7尺多，他的角色是什么？就要站在篮下，我不用跑太多，我就要站在篮下，人家球穿了我抓住，把它放到篮筐里面去就可以了。如果有一天姚明说，哎，不行，每一次得到掌声的都是那些前锋得到球的，我要去拿球跑到前锋去，因为他很高嘛，怎么运球，运球球就被抄掉了，他没有办法成就那个 team 原来可以成就的事情。我要告诉你，你要扮演你自己的角色，知道你的角色在哪个地方，就大大去发挥，你绝对可以在那个行业，在那个特地上面发挥你最大的长处，也能够被神所使用。不要落入那样的陷阱去比较，觉得别人好像似乎比较风光，别人的某某行业某某才干似乎得到比较多人的肯定。你不需要别人的肯定来证实自己，因为神给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你所需要做的是了解自己，我有什么的才干，神给我的呼召是什么，我就是做这样的事情。我们不要落入那样的陷阱。而以前当我要上来讲道的时候，我也经常想说，我上去应该讲什么东西。而我经常看电视，哇，那些布道家还都很会讲。所以礼拜三晚上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经常放一些很出名的牧师的讲道，他们真的很会讲，他对圣经非常非常的熟。有时候我非常羡慕说，啊，神啊，我怎么样能够跟他们一样，在上面对圣经非常熟，从头到尾可以翻来翻去这样分享信息给大家听。但是每一次我想，神啊，我的长处好像不在这个地方，我好像不是很会教导的人。我的长处是什么？我比较会鼓励人，我比较会告诉人你怎么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比较会帮助别人你怎么样对自己有信心，这是我的专长。所以我就想跟神的神啊，你让我发挥我的专长。有时候我也觉得说，哎，我不应该这样讲。但是每一次我试着要成为别人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自己好像很不自在，我就觉得自己很别扭在这个地方。所以终于有一天我告诉自己，我就是这个样子，我直接就会讲这些鼓励的话，我会讲这些简单的信息，简单的真理跟弟兄姐妹分享。所以今天我可以成为我现在的我。那前阵子看到电视上一位牧师他的分享，这个牧师很年轻，40几岁，他的教会有2万多人。这个牧师很会上台讲道，所以他每一次讲到，哇，全世界几百万人在听他的分享信息。他有个哥哥，他的哥哥叫 Paul， 他的哥哥是一个医生，他哥哥在一个小镇里面当一个外科医院的主任医生。他几年以后，神呼召他的哥哥回到他弟弟这个教会来帮忙这个教会。那这个哥哥有一个恩赐，就是他很会关怀人，他很会做圣经上的教导，他很喜欢到人家家里去探访，为人解决问题，分享真理等等。但他弟弟在这方面都不大会，他弟弟就比较会上台鼓励人，讲到分享一些简单的信息。这个牧师在分享说，我的哥哥没有因为说我在台上好像世界上几百万几千万的人每个礼拜天都看到我在台上而看不到他，而感到自己是不是自卑或是比他的弟弟不如。他说，我的哥哥知道他的呼召，他的才干，他的恩赐，就是在鼓励人，就是到人家家里去安慰人，就是在教导圣经的真理，而不是在台上分享跟他弟弟一样的信息。 他说我的哥哥就是满足于他的呼召，满足于的才干，他根本没有因为跟他弟弟比较而认为说为什么老是你出风头，为什么我们在幕后做了那么多的工作，世界上那么多人都只认识你而没有认识我们这些在旁边默默服侍的人。他哥哥了解他的恩赐，他知道他的呼召在哪个地方，他的才能在那个地方。我告诉你，不管在哪个团体里面，总是一个团队的工作，每一个人只要认清你的角色，这个团队就都可以得到非常大的成就。正如圣经里面所说，我们刚三个姐妹所说，愿神兴盛，愿我们每一个人衰微。在家庭里面也是一样，做丈夫的认清你的角色，做太太的认清你的角色，做孩子的认清你的角色，整个家庭就可以得到复兴，整个家庭就可以得到和乐。如果做太太的想做先生的角色，做先生的去屈居于做太太的角色，我想这个家庭就开始打乱。神要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的角色，当你是主角的时候你就当主角，当你是配角的时候你就当配角，不要你当配角的时候你却要当主角，当你不该被人家看到的时候你却要跑来跑去让人家看到，整个团结就乱掉了。我要认清我自己的角色，不要跟别人比较，不要老是羡慕别人，好像似乎得到了掌声，得到了镁光灯比我们还多。你只要跑你自己的跑道，你最终会得到神最后的奖赏。你要了解这样，分析你自己的才干，你的长处在哪个地方，到一个团体去就发挥你的长处，我相信神一定会大大的祝福你的。这里面有一个大卫，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大卫在小时候的时候是被他爸爸差遣到外面去牧羊，他在那个地方牧羊了好几年，在牧羊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事情干，那大卫有一个非常好的态度，他没有在那里说为什么我只在这个地方牧羊，为什么我在这个地方我的哥哥们都在家里面做其他比较好的事情，为什么我在这个地方，他没有在那里自哀自怜，在那里忧伤叹气，在那个地方他做什么一件事情，他开始训练打那个弹弓。圣经里描述他很会打弹弓，我相信当大卫在牧羊的时候有空的时候，他就拿起那个石头来，然后做一个用一个木材做个那个弹弓，这样再来射东西，只训练到他可以射100尺以外那个一个目标他都可以射到，他这样不断的训练，虽然好像一个小小的才能而已，小小的恩赐而已，但你知道大卫怎么得到全国人的赞赏了？他怎么样被推举出来的？因为他战胜了歌利亚，他用什么？用那个石头射到那歌利亚，把他射死了。他在牧羊的时候发挥他神给他一点点的恩赐，以至于他后来可以成就很大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认为神你怎么把我摆在这个位置，这小小的事情我没有什么可以发挥的，人家都在那讲台上面去，人家都好像很多人给他们掌声，开会的时候人家都坐在最前面，很多演唱会或是什么聚会的时候那些人总是在前面，为什么我总是做那最小事？我告诉你，你只要在小事上不断的忠心训练自己，发挥自己的特色，神会看到，神会有一天把你提高举起来，成就神要给你成就更高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经历神给我们更大的责任、更大的挑战、更大的祝福，是因为我们没有在小事上忠心。在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神说你要在小事上忠心，你在小事上忠心，我给你一个小小的任务，你就尽你可能的你的时间你的精力去做，当你做好的时候，神就把你提升到另外一个角色去。你不要在那里当你做小事的时候羡慕别人做大事，以至于你要抢别人做的，或者你原来做了没有做好，原来不应该你做你也不可能做得到。我们要了解我们自己的角色，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的恩赐在哪个地方，神在这个时候把你摆在哪个地方。关于大卫的故事，在当时是扫罗王成为他的王，大卫不仅是很会射弹弓而已，他还是一个非常有技巧的那个音乐家，他做了很多的诗歌，他是一个非常有谋略的军事家，所以他当时的王扫罗非常看重这个年轻人，他觉得这个年轻人太有恩赐，所以他把他网罗来成为他部队里面一个高级将领，他让他带领很多军队出去征战，打了很多的胜仗， 直到有一天整个事情改变了。圣经里面描述，有一次当大卫带领军队出去打仗的时候，风风光光的回来，他们杀了非常非常多的人，当回来的时候整个城市夹道欢迎，大人小孩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在那里跳舞唱歌庆祝大卫杀死敌人战败敌人回到他们城市来。这里面的描述，妇女们都大声地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大卫杀死万万这句话让扫罗非常非常的愤怒。圣经里面描述，扫罗听到这句话说，怎么他们说我杀了千千，哎，不错，我杀了千千我很高兴，但他们怎么加了一句话说大卫杀死的人比我还多呢？这句话就引起了扫罗的嫉妒，因为他没有办法忍受别人比他好，他没有办法忍受说本来我是第一的，怎么大卫出现以后我变成第二的呢？怎么那些人说我杀了一千人，但他们竟然说大卫杀了比我还更多。这圣经里面描述说，扫罗非常的愤怒，而且非常的不喜悦。圣经里面也描述说，从那一天开始，扫罗看大卫的眼光就不一样了。圣经描述他怒视着大卫，他以前是非常欣赏这个年轻人，其实这个年轻人有非常多大的潜力，以后可以成就极其伟大的功绩。但是当他听到这些说他杀死了万万的时候，他的嫉妒心，他的比较，他不能接受竟然有人比我还好，他不能比较竟然我下面的百姓们称赞他多于过于称赞我，他那个比较，他的竞争的态度就出来了，因此他看他的态度就不一样了。大卫没有做任何错的事情，他没有回来说嘿，你看我杀那么多人你们来为我欢呼歌唱，他没有这样表现，他只是默默地回到他的家乡而已。很多时候当你成就极大事情的时候，当神给你能力完成某种任务的时候，有时旁边的人会嫉妒你的，他会不高兴的，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想法？为什么扫罗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他不了解神给每一个人的能力才干是不一样的。是的，神给他可以杀千千人的能力，但神给大卫却不一样，神给大卫可以杀万万人的能力。他没有因此而向为神为大卫献上感谢，说感谢神啊，神让大卫可以成就这么大的事情。他没有这样，他总是认为说我应该可以成就比他更高的，为什么他成就比我更高的？他这种嫉妒心比较心让他的态度整个改变了，以至于后来他的人生也完全不一样了。很多人如果你看圣经到最后，扫罗他是死于他自己的刀下，他自杀而死的。原本神在扫罗身上要成就极其美妙的事情，后来扫罗没有成就，为什么？因为他嫉妒了，因着嫉妒他开始追杀那个大卫。他花原本很多的时间是应该在成就很多神要他成就的事情，他没有把时间花在他身上，他反而花在追杀大卫，为了要把他杀死，让没有一个人再超越他，让没有一个人比他还行。这种比较，这种竞争的心，让扫罗后来死于非命。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落入这样的陷阱，不要去当看到别人比我们好的时候我们就嫉妒，我们想说我要把他拉下来，我要比他更好。相反的，我们要知道神给每一个人的才干都不一样，神在不同的时候给每一个人的呼召要成就的事情都不一样。这个时刻也许他成就了极其美好的事，我们就为他拍手，为他鼓掌，为他欢呼，感谢神让他可以成就这样的事情。我要告诉你，你如果不能够为别人所成就的事情感到喜乐或是高兴的时候，你永远没有办法为自己所成就的事感到满足，因为你永远觉得有别人比我更好，你永远觉得我不如他们，你永远没有安全感在你的身上。你要学习如何欣赏别人的成就，如何为别人的成就而喜悦，你也要为自己所能成就的感到高兴跟喜乐。不管你今天成就什么样的事情，你要感到高兴。也许你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为你的角色感到高兴，为你能早上起来帮孩子帮先生煮一点东西让他们带出去吃感到高兴，为你可以守住这个家感到满足，因为这是神在这个时候给你的命定，给你的计划。你知道吗？有时候我想到我的爸爸，我有时候觉得很难过，我想到神啊，为什么他们那一代那么的辛苦，一点享受都没有？为什么我爸爸到年老的时候还生病还过世， 等到他的孩子可以供养他们，给他们过比较好日子的时候，他竟然就这样过世。他一辈子他都是在痛苦，在那种挣扎当中为别人付出。有时候我会觉得很难过，我的神啊，这样不是很公平，为什么他的这一代是这样子。这一天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读到一句话，这句话给我非常大的安慰。这句话是描述大卫在世的时候，神跟他说，大卫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着了。另外一个版本他说，论到大卫，他在自己的世代中奉行了上帝的计划就长眠下去了。我知道这句话是，我知道神在告诉我说，我对每一个人在每一个时代的计划是不一样的。在你爸爸那个时代，因为整个战乱的关系，因为整个社会的关系，他们那一代是属于比较付出牺牲的一代，他们那一代就是生活在比较经济情况比较糟的那一代。但是你的爸爸跑了他自己的跑道，做到他应该做的，他把你们几个孩子抚养长大了。因此你的爸爸在他一生当中已经完成了我在他上一生的计划了。弟兄姐妹，神甚至每一代的计划都不一样。神在上一代的计划是这样子，当你在你这一代的计划又不一样了。有时候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你跟你孩子讲说，哎，我小时候多么辛苦，我们都没有穿鞋子去上学的，我们要经常要帮妈妈啊烧柴煮饭的，我们要挑水的。那么孩子怎么说？爸爸，那是你那一代的事情啊，你的爸爸跟我的爸爸不一样啊，你是活在那个时代的。你每一代的呼召不一样，每一代神要成就的事情不一样，所以我们不应该比较另外一代跟我们这一代，或比较别人成就的事情，比较我们现在成就的事情。因为神有他的计划，神在每个时代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跑我们的跑道，忠心于神对我们的呼召。不管你是什么角色，就好好的担任你的角色，把它发挥到极致，把你的长处，把你的角色发挥到极致，神一定会祝福你的。也许你是家庭主妇，我告诉你，你的孩子神把他交在你的手中。你也许说，我是博士毕业的，我是硕士毕业的，为什么我守在家里面只能烧衣煮饭，然后照顾孩子跟先生而已？但我告诉你，你的孩子交在你的手中，哪一天你会教养出一个多么被神所重用的孩子，你就知道你的角色是多么的重要。所以不要轻看你的角色，不要轻看神给你的才干，把它发挥出来。如果你在某一方面非常有才干，就努力发挥。你不要老是看别人怎么做了什么事情，就像跑步一样，你不要一直往后看别人有没有追到你，你不需要，你就跑你的跑道就好了，好好的跑你的跑道。在圣经里面描述另外一个长子叫保罗，他怎么对待他的下属，他要提西的人，他对待提摩太，他跟扫罗对待大卫是完全不一样的。当扫罗知道大卫成就比他更多的事情，他非常的嫉妒，他有了比较心。但是这个保罗对待提摩太就不一样，他鼓励他，他安慰他，他不断的跟他说，你可以成就美好的事情，你绝对可以成就比我更高的事情。他不断的这样对提摩太说，以至于后来圣经怎么描述保罗他死了以后，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守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重点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保罗可以对提摩太有这样提膝鼓励的心？因为他没有比较的心，他没有说，哎，你比我好我就不高兴。因为他知道每个人的命定不一样，每个人的呼召不一样，每个人的才干不一样，每个人的跑道不一样。我为提摩太能成就极其美妙的事情感到高兴，我不会因为我所成就的事情少于提摩太，我就感到自卑，感到不如他。表姐，我要问你，跟你说，我经常为我们每个人祷告，我祷告经常跟神说，神啊，你让每一个人跑他们的跑道，在他们跑道上面发挥他们的恩赐，发挥他们的才干，他们成就你在他们一生因着他们才干所要成就的。也许在音乐，也许在艺术，也许在某个角色上面，我们不需要去跟别人比，你只要跟自己比，你为自己感到高兴，为自己的角色感到喜乐，满足于神给你的才干。你要甩掉那些比较的心，嫉妒的心，看不得别人比你好的心，满足于自己，欣赏别人的长处，欣赏别人的成就了。我告诉你，你如果这样子的话，有一天你会跟保罗一样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了路，我已经跑尽了。你最终会得到神最大的奖赏。你不要像扫罗一样，原本可以得到非常大的奖赏，因为嫉妒，因为比较，因而失去了原本可以得到的奖赏。让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心，让我们庆祝，让我们欢乐，让我们欣赏别人所成就的，欣赏别人神在他们身上的才干，为他们欢呼，为他们鼓励，为他们赞美。同样的，不要为自己感到自卑，满足于神所给你的。神也许给你只杀五十个人、一百个人的能力，满足神，谢谢你，谢谢让我可以有能力杀五十个人、杀一百个人。我虽然不像大卫可以杀万万人，我虽然不如扫罗可以杀千千人，但神让我满足，因为这是你对我的呼召。因为你创造每一个人的不一样，你给每一个人的才干都不一样。如果你这样满足的话，我相信你的人生会不再一样，你会过一个非常喜乐得胜的生活。不仅这样，你跟人的关系会非常的美好，人家会欣赏你，人家会喜欢你。不仅这样，别人因为你满足于自己而欣赏别人的好处，而得到你的祝福。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今天我希望神借着这样信心来提醒你，你是有价值的，你有你特殊的才干。如果你有一种倾向喜欢去比较，尤其是我们做父母的，当你看到别的孩子弹钢琴弹得很好的时候，你就会骂你的孩子，为什么你钢琴弹得比人家不好。我要告诉你，你要了解，你的孩子也许没有弹钢琴的天分，你不要这样去逼他。你所要做的是相反的，找出你孩子在哪一方面有天分，让他发挥到极致，那就是你刚该跑的道路。我们起来唱这首诗歌。这诗歌说，我们在这里都是因为神的恩典，我们为我们所有的才干来感谢神。我在这是因你恩典，我在这是因你慈爱，我一起来祷告。你是不是愿意在这个时候跟神说，神啊，谢谢你，谢谢你给我这样的才干或是恩赐。我相信你知道你有什么样的才干，你有什么样的专长，什么事情你做得比较得心应手，比较有特色。跟神说，神啊，谢谢你给我音乐、艺术、电脑、科技、数学不同方面的恩赐。神啊，谢谢你，并且我们在神面前的神啊，请你帮助我在这方面把它发挥得淋漓尽致，把你给我的所有的才干，最好的才干把它发挥出来。并且跟神说，神啊，不要让我把我的眼光放在别人，不要在那里看到别人是不是成就比我成就更大的事情，因而产生比较、竞争甚至嫉妒的心。神啊，我相信你创造每一个人都有你独特的目的、独特的命定、独特的计划，因此你给他们独特的能力、独特的恩赐。神啊，让我们享受接受你给我们的才干跟恩赐，在其中欢喜快乐，并把我们的才干恩赐发挥到极限，成就你在我们一生所要成就的。神啊，让我们跑我们自己刚跑的道路，而不是跑别人的道路。神啊，谢谢你，谢谢你，我在这个地方，我在这。真的谢谢你，答应我们每一个人都因着你给我们的恩典，你给我们的才干，你给我们的恩赐，单单的为你而活，成就你在我们一生上的命定，成就你在我们一生的计划，成就你在我们一生的旨意。神啊，有一天当我们每个人见你面的时候，我们要跟你说，神啊，那当守的道我已经守了，当跑的路我也已经跑了。我相信神在那个地方会非常的喜悦我们每一个人，他会给我们荣耀的冠冕，跟我们说，孩子啊，我喜悦你在世上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让我们扬起我们的信心，告诉自己，我接受神给我的才干，我喜欢我自己，我为别人所有的才干恩赐感到高兴。神啊，谢谢你今天早上跟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门。
我们一个人找两三个人跟他说，神祝福你，神祝福你，我们结束今天的聚会。